这个地方有一位同修，他问了三个问题。那么这三个问题都是许多同修都有的。第一个问题，他问这个念佛七的期间啊，就在佛七的当中啊，是否可以诵无量寿经啊，是否夹杂打佛七？最重要的是要遵守主七师定的仪规啊，依照这个规矩做就好。如果主七师父在念佛之前规定的念一部无量寿经，这个也可以。但是大多数佛七都是用一卷弥陀经啊，三遍往生咒，在必之下以后啊就不必要了。它的用意呀是摄心啊，我们心平常心是散乱的，一部经念下来啊，心清净，这收心的作用在此地。那么念无量寿经当然也可以啊，无量寿经经文比较长啊，所以佛七当中啊，还是以阿弥陀经呢为恰当啊，它的这个重心呢是在智持名号，以求一心不乱啊，重点在这个地方。第二个问题，他说冬天坐在床上看佛法书类是否可以？如果冬天在天气很冷的时候，是可以的。尤其是北方啊，都烧得炕，是可以这么做的。佛法并没有这个一定的方式所以佛法呢，诸位深入进去之后啊，就知道它是通情通理的啊。我们今天讲啊，合情合理合法啊，所以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啊。它并不执着，规矩虽然多，开源也很多。第三个问题，同修之间他确实有不如理不如法的，而且会使大多数人产生烦恼心的，他说这种情形之下可不可以单独找他啊，帮他指出来？这个可以的啊，这个单独啊规训啊，归故劝善，这是很好啊，这个很如法的一个做法。下面这个问题是陈少玉居士问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一场车祸导致腰骨及双脚受伤啊，不能够久立啊，不能够长行，因此绕佛时双脚这个筋膜常常拉紧僵直，疼痛麻木。他虽然强行，然而经教力脚力不及，不能随时跟上前方同修的步伐，往往出现较大空间的距离，这内心焦急万分啊！口虽然认有佛号，但是佛 实在于在西方外一点都不管用啊，除了恼害众生外，以欺骗佛菩萨，这是很大的罪过啊。那么就在不安之际啊，您建议的分三区随缘自在念佛，这信息之心呢，非彼灭所能现有。对，这个是对于身体啊有局部妨害啊，我们可以不随众啊，就是在夫妻或者念佛堂当中也可以不随众啊，我们坐在一边啊，看着大家念佛绕佛都可以啊，如果想跟大众在一起绕佛呢，可以走在最后啊，走在最后，不要插在他当中啊。那么到最后绕几圈呢，那个最前面人又跟到我们自己后面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退出啊，我们可以坐在一旁念佛。所以所谓是方便有多门呢啊，不要受这个受的一般规矩的约束啊，这是因为你有特殊的状况。先跟这个主祭司跟大众们说明啊，在念佛堂说明，大家都知道这样就好啊，自己也心安，大家呢也欢喜。他说你曾经说礼佛是佛弟子最好的运动，尤其是年过五十岁啊，以每一天礼佛三百拜啊。那么他说他膝盖原来不灵活，但深信你的话我拜下去了，由于拜佛时膝盖摩擦少啊，这个紧绷与疼痛状况消失，他从此在礼佛当中得到身心的好处，他深深的谢谢你啊，感恩你。那么现在呢，即使在地铁列车内座位若满，他说我也可以站着回家，但是念佛呢以绕佛为主，而我不能够如法去做，深感愧疚，如何是好？我刚才跟你讲了啊，你这个情形特殊，可以不必用绕佛啊，坐着念佛就好啊。这个拜佛实在讲呢，非常非常重要啊。希望同修们呢不要疏忽啊，对于你的身体健康呢有很大的帮助。这一位同修啊，尹友琴啊，可能是前面一届来参学的同修啊。那么他的问题到今天我们才轮到答复啊，这很抱歉的。他说弟子是内蒙古偏远地区的居士啊，有些问题请开示。观经第十四观中有佛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这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他的怀疑在这一句。他说你老也在观经讲记中提到香港某居士渡经往生的事迹，但上人在其他地方啊似乎并不太提倡啊读经往生，且弥陀经无量寿经啊 都是提倡念佛，甚至乃至十念即生我国，于是心生疑虑，不知度经是否确实能往生，也不知我是否起这个机，因为我度经比较容易专心，不过也会打妄想。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所以佛教众生没有定法啊。那么佛教导我们念佛，这念佛这个方法在末法时期起多数人的根基啊，所以这个佛提倡啊，多数人也不一定是超过半数，我不能这样说法，就十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喜欢念佛，其他的每一个人都学一样，那这三个人就多数啊，所以要懂这么一个道理啊。因此这个世界上人还是很多啊，将近70亿啊，学佛的人也不少，可是真正的玄修念佛法门的人呢，依旧占少数啊。可是这个少数呢，要跟其他法门各个来想比较啊，那是多数啊。所以这个多数啊，应当是这种讲法啊。所以佛极力提倡这个法门。那么在一切法门里面呢，确确实实只有这一个法门呢，能帮助你真正成就啊，这个是无比殊胜啊。其他法门纵然修行得很成功，你没有发愿往生啊，既不能发愿往生，那换一句话是，你很难超越三界啊。修得很好的人到哪里去呢？大多数啊，到天道去啊，欲界天、色界天啊，欲界天是最多的。天福享尽了之后还要轮回，那么换句话说，这就修行不究竟，不是法门不究竟，是你修行的功夫不到家啊。修行功夫到家了，那是法门平等的，无有高下啊，那个行啊。这是不过原因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那么有幸能够听到净土法门啊，发愿求生西方净土，这种因缘非常稀有啊。那古德常讲的是祝福赞叹，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确确实实祝福赞叹啊。为什么赞叹？因为你这一生就要做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做佛啊，这个因缘太稀有了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的人多啊，真正能生到西方的人太少太少。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常常讲啊，念佛人真正能生极乐世界，一万人当中也不过两三个而已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自己要晓得 原因是我们用心不专啊，我们的信不真，愿不切啊，行不专啊，所以才被淘汰掉了。啊，果然深信切愿，老实念佛，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这种人肯定这一生做佛去了。啊，这样的人难，他真的把一切万缘统统放下了。啊，心地清净的。啊，一切的忧虑牵挂全都舍掉了。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啊，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他心里头什么都没有，这种人决定往生啊，这是我们应当要继续的。啊，如果念佛不能实现，读经能摄心，这是你过去生中的根性不相同，你就读诵大乘，像《无量寿经》《三辈往生》这一品里头，总共有四段，末后一段经文就是说读诵大乘的，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一样的事。啊，这是经上有明文呐，所以净土法门广大啊，不是专修净宗，修其他法门，只要发愿往生，都能得生。啊，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要知道。那个真正的因素啊，就是心净则佛土净啊，这是原理。哎，我读经，读地藏经也好，读般若经也好，读法华经也好，无论读什么经论，我都得心清净啊，清净心，法愿就决定生净土。啊，否则的话，我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我念到心不清净，还是不能往生。啊，所以往生真正的条件是心净则佛土净。啊，不一定呢，啊，是要这个净宗的经典啊，不一定。啊，这个才是平等法吧？啊，才是真实法。甚至于啊，不是修佛教的啊，一个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啊、印度教徒，他一到他们宗教里面去，方法就修，也修到心地清净，万缘放下啊。有人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临终深念一念也能往生。他条件具备了吗？他心清净吗？由此可见这个法门广大。所以这个道理懂得了，我们就不会疑惑了。下面他说的是还有度经是否必须24小时不间断才能往生？打了妄想行吗？同时还要注意什么啊？这关系到我这一生是否成功啊？这个万望导师慈悲开示为盼，希望你呢这个多听经啊。那么我们过去讲过经论很多啊，你可以听听无量寿经， 《弥陀经要解》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你听听这些经典，你的疑问全都在这些经典里面呢讲过了啊，你会得到圆满的解答。这个是中国一位梁居士，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犯了根本戒，可不可以再受戒？犯戒和破戒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戒是菩提之根本，如果不认真的学戒，你决定不能成就啊！无论哪一个法门，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它是因戒得定啊，你不持戒，刚才讲了那个清净心，你决定不能成就啊！你没有清净心，念佛都不能往生啊，然后你就晓得戒律的重要了啊。这个戒律形式上受不受啊没有关系，决定不重要啊。不但没有受过形式戒，我们看到往生的人很多，甚至于还有一些往生的还没有受过三规的，哎，他念佛往生了啊，那是什么？形式上没有受过，实质上他全得到了啊。所以实质重要啊，形式不重要啊。啊，实质上的经要学。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常常教导啊，他非常重视啊，叫我持戒，学一条做一条，这一条啊你就受持啊，这个是实质。我们没有在戒坛法师那个地方啊去求受戒啊，张家大师教我依照这个戒律去做，一条一条去做，先呢看看自己能做到的先做啊，做不到的放在那个地方以后再学，先做容易做到的啊，这样自己就有进步了啊。所以一定要坚持啊。啊，从哪里学习呢？从实善学习，从无戒学习啊，不可以好高骛远啊，一步一步啊往上提升，这是正确的。凡是好高骛远都不会有成就的啊，老老实实的去做。所以我希望同修从十善业下功夫啊，决定要依教奉行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以这个为标准，这个标准是诸佛如来的标准。诸佛菩萨教导我们所有一切的这个戒行，都是以十善为根基。那么最近我们讲的这个《十善业道经》，你听听你就明白了。现在我们讲到37大品，无根无力，哪一条都不能离开十善，离开十善那就都落空了。所以十善业道是我们最根本最基础的戒条，这个十条做不到，其他的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这个十条做到之后啊，再向上提升那就可以。第二个问题，他说听经可不可以躺着听？这躺着很舒服啊。讲经的人坐在那里讲，听经的人躺在那里。这是不恭敬，不是说不可以，不恭敬，但是有开源，什么时候是开源呢？你生病的时候，你坐不起来，行，可以躺着听。如果你能坐得起来，你要是躺着听，图舒服呢，这是大不敬。事出世间法的成就，印光大师说得好啊，从沉浸中学啊，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纵然是佛菩萨来给我们讲经说法，我们没有沉浸心，一分利益都得不到。你能得多少利益呢？是在你自己的沉浸心。何况我们在位仪上表示这种沉浸，不但自己受益了，也能帮助别的众生。这化他了。人家看到你，我听经这么样的恭敬，他就受感动。你能多感动一个人，功德就越大了。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这个没有人在，可以随便一点。这个想法错了。我们听见没有人在，有鬼神在呀。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个无形动声很多我们这个恭恭敬敬为一具足，他们要尊敬你，鬼神对你都尊敬。如果你也是轻慢呢，鬼神瞧不起。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所以儒家都常讲君子慎独都是独自一个人都很谨慎，不敢放逸不敢随便，道理也都在这里。他底下说，假如在房间里有躺着的，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念经听经，对躺着的人呢有影响吗？有影响。如果这个房间有躺在那里那睡觉的人说，我们不在那个地方读经也不在那个地方念佛。 啊，除非他有病，有病可以，那是例外。这一位林同学问的两个问题啊，他说他学佛已经两年了，希望啊不负你老人家所望，将来有机会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那么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的先生没有信佛，这有时候又好相信啊，所以又常向我提出佛教的问题，所以有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答复他。他问，你们佛教是不是主张死后捐赠器官？我答呢，说我佛大慈大悲，昔日割礼王各界忍入仙人的身体，他也不曾怒他。我相信他问我是为了想难为我，我如此答他不知道对付。你不知道对付，我也不知道对付啊，这什么原因呢？这个答问呢，要看当时问的人他的心态啊，他的用意何在啊？那么你的答复是不是能够帮助他醒悟过来？关键在这里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当时的情形。你这个问答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对付啊，你可以自己好好的去思量啊，去体会，你就会明白了。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啊，为什么呢？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个大问题啊！菩萨捐赠器官没问题啊，我们凡夫有问题啊！啊，凡夫虽然这一口气断了，神识没离开。啊，经论上讲的祖师大德告诉我们，人断气之后啊，阿赖耶识没离开啊。啊，阿赖耶识经常常说啊，来先去后做主公啊。啊，他最后走啊，不是说一断气他就走了。那么在一般状况之下，大概断气之后八个小时阿赖耶识才离开。啊，这个时候你各界他的器官没问题，他已经不知道痛苦了。如果八小时之内阿赖耶识没有走，你各界他这个器官呢，他痛苦啊，他这个时候要忍受不住，要后悔，那个麻烦可就大了啊！生前答应很容易啊，到那个时候真的要割的时候就难了啊！那个时候如果生一念嗔恨心，他就往三途堕落。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对于凡夫之人， 有这个能力忍受吗？如其不能，那还是不要发这个心，不要啊，等到往生到极乐世界，来一生道家慈航回来之后啊，再捐器官不迟。因为什么？你从极乐世界回来，你是菩萨身啊，那个时候有能力像这个忍辱仙人一样，哎，被别人割戒身体，一点怨恨心都没有。啊，他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希望不要冒险。啊，不要说这些好听的话充面子。啊，到最后自己受不了啊，堕了三途，这个亏就吃太大了。那第二个问题，他说有一位善安知识朋友突然对我态度转变，我顿就难过了一阵子啊，唯有靠念佛开解，把他做菩萨来考验我，我不知做错了什么，又不敢问他，不敢接近他，怕他生烦恼。我听法师说人家讨厌你，你要改道而行，又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请法师指示如何处理。如可以的话，如太忙的时间就不用理会。这些呢，我们在讲经甚至于大夫同学问题都说的很多，自己要想自己的道业有进步，一定要常常反省，检点自己的过失啊。所以了凡先生他能够接受云谷禅师教导他的功过歌，一生当中他都能够奉行而不厌倦，这就是他成功改造命运成功的秘诀。一般人不能成功呢，没有恒心，没有耐心。开头学这一阵子很新鲜，学过几天之后啊，慢慢就懈怠，最后就废弃了，所以他不能成功。了凡先生的成功啊，就是一生都能够坚持，用这个方法来反省啊。每天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哪些过失啊？那我们一般人虽然不用功过歌啊，我们用经教啊，所以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教同学们晚课我们选的经文是无量寿经32篇到37篇啊，这个一大段经文呢，内容就是无戒十善啊，佛在经里面讲得很详细，我们读诵啊，用这个来做检点呢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想想今天我做了没有？佛在经上说不可以做的，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做？从这里反省呢，检点，改过自新呢，这叫真修行。 啊，如果不是这个做法，那修的是什么？啊，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想法、看法，啊，说法、做法错了，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对的，就是佛所说的，我们都做到了。那自己要勉励，啊，更认真努力去做，啊，永远保持而不丧失，啊，这就对了。啊，所以修行要真干，绝对不是说每一天把经典念一遍叫修行，那不是，那与修行完全不相干。啊，有很多人错会了意思，啊，以为受持经论就是早晚把佛经念一遍。啊，我今天功课做完了，这个错了，一定要用经教啊对照自己的心性，啊，认真的改过自新，这个经教才有收获。啊，我们为什么不用古大德给我们定的那些课诵啊，这个早晚课读诵的经文，为什么要改成无量寿经？诸位要体会到这个意思啊，古大德的东西不是不好，好适合于那个时代的东西，不适合于我们现代。啊，现代众生烦恼习气太重啊！啊，确确实实要细心的反省、检点、改过自新啊，这样子我们才选择早课，选择四十八愿啊，晚课选择这个五戒十善的这一大段。那么底下是吴居士的一个题啊，他说我们现在学会里的早晚课，由于学生人数渐多，空间不够，所以就取消绕佛，只采原地念佛，恐怕日子久了，个个都站成了萝卜腿了。那变成萝卜腿实在啊是不打紧，但是学会里活动空间小，同学们课业也很紧凑，少有时间在运动，长期如此，这个细胞涵养不足，很容易造成昏沉。所以学生建议能否把唱弥陀赞的部分改为拜佛啊，警钟记等等附在第六品和三十七品之后的一同唱诵，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也可以保有经文的熏习和坚固的运动啊，身心兼修，法喜充满，则道业必成。这个建议很好。所以拜佛是很好的修学方式。拜佛时候心地真诚，不起一个妄念，这是修心。拜佛的时候 每一个动作都合乎威仪，全身的运动都达到。古人非常重视啊，我学佛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出家做居士啊，我跟灿云法师5个半月啊，跟他在山上住茅棚，他没有教我别的，就是教我拜佛啊，每天早课拜300拜，晚课也拜300拜啊，中午午后啊绕佛啊念佛，就饭后进行半个小时，然后呢绕到佛堂再拜200拜。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山上修行的功课是每一天拜800拜佛啊，这样拜了5个半月，非常好啊，对自己这个身心修养啊确实有很多的好处啊。所以我现在劝导一般大众也都是劝他要拜佛啊，拜佛确实消业障啊，啊，开智慧啊。我们拜佛，这是以真诚恭敬心啊，以我们的头顶礼佛之足啊，叫借助礼啊。如果能将这个修行的方法落实到生活当中，我们面对着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就如同面对佛祖一样，至诚恭敬。你能这么做呢？那你就是普贤行里面礼敬诸佛了。你就把修行层次提高了，这个受用功德无量无比。希望真正有心应当如是修啊，像华严经善财一样，凡夫只有我一个啊，除我之外都是诸佛菩萨，都是圣贤世贤啊，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善人恶人，决定不生轻慢心，决定不生分别心啊，都是以真诚平等恭敬的对待，这种人念佛上上品往生啊，所以这个建议很好啊。这一位同修没有写名字，他问：请问高王观世音经是真经或是伪经？古大德说这个经是后人伪造的啊，不是佛说的。那样你喜欢念呢，也可以。总而言之，都是劝善啊，不是叫你做恶的啊。假如你真的有智慧，你为什么不去念普门品呢？ 为什么不去念华严经、观世音菩萨这一章经，或者是楞严经第六卷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华严跟法跟这个楞严，观世音菩萨这两章经文呢，都有单独流通啊。或《法华经》普门品叫观音三经啊，这个是真实的，决定不是虚伪的啊。为什么不念这个？那么这是给诸位同学自己去选择啊。这是一位赵同修他问的问题，他请问了说悟道法师啊，这大概是悟道拉到这儿来的啊。他请问悟道法师，老和尚的教学一向都是教学生五年学戒，以五年呢遵守一个老师的教导，不夹杂，一门深入，长期熏修，听一家之言，这个是祖祖相传的原则，我们一定要遵守啊！如果要不遵守，我们自己决定不能成就。自古以来，无论在家出家修行正果的人，都是这一条路走出来的。那么现代人学佛，学了很多年，学了几十年没有成就，就是不知道这一个门路。他下面提出的这个问题了，是现在老和尚提倡的多元文化，这对于一个初学者听了那么多的知见，接触那么多的人事这个又是多在底下的时候我看不清楚接触的人事又多这和五年学界的基础是否有影响？有没有影响是你自己换一句话说，你真懂得就没有影响你会受影响，你对于这些原理原则并没有完全了解真正了解了，不但没有影响，还有许许多多的助缘功德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多元文化？其实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就是多元文化，不过没有这个名词而已你看看华严经几百个族群那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众生用现在的话说，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文化都能够生活在一起或为一个大的团体华藏世界一境闲事告诉我们了我们看到近代社会的动乱众生的痛苦原因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不和族群与族群之间不和宗教与宗教之间不和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和带给这个社会动乱带给这个社会大的灾难天灾人祸佛法修学的目的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从不和来的乐从哪里乐从觉悟觉悟之后才知道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社会才安定世界才和平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工作这个就是在此地提倡推动多元文化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学佛的人要做一个最好的榜样这个榜样就是跟一个老师学一家之言让他们看看学佛的人为什么这么样懂事为什么这么有智慧我们做出样子来给他做参考让他看了听到了他去反省去思维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他这就是对众生修学的最佳的贡献所以它可以相辅相成这个里头决定没有矛盾五年学期这是一般的规矩如果不识立根这个时间要加长你看我跟李炳南老居士老居士要求我五年实际上呢我遵守他老人家这些规矩十年我不是立根我守十年的约束循规蹈矩把自己的根扎稳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没有矛盾一个是自行一个是化他五年学界是自行推动多元文化是化他自行化他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